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安好。
安好弟兄好，我是孟远。
孟远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为婚姻立界线的体验营。
是的，我们在上一次啊，跟大家已经完全分享过了我们为婚姻立界线中的六个价值观。
对，
这六个价值观呢，是表明了我们对婚姻的态度和认知，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在婚姻中立界线。
对，因为价值观是根儿啊。
是的，
我们怎么看事儿，我们怎么想。
嗯，
所以如果哈，听众朋友们今天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的体验营，我强烈的推荐大家要翻回去听一听这六个价值观，因为这六个价值观我们记在我们内心深处啊，我们才有可能帮助我们来进入我们未来后面哈将近有20期的内容。
对，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我们体验营的一个重头戏部分了。
哇哦，
跟大家分享如何解决婚姻中的冲突。
对，婚姻中的冲突天天都有啊，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
是，在这一部分中呢，我们主要有4章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嗯，
大家可以来听听这些标题：三人行不行？6种常见的冲突，喜欢界限的配偶和抗拒界限的配偶。
对，那今天开始啊，我们要从第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来讨论，婚姻当中三人行不行？
哇，三人行不行呢？先不要着急下结论。
因为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婚姻中三人啊，我们先要知道，在作者眼中啊，婚姻中的第三者可能真的比你现在脑海中的答案呢要广阔很多很多呢。
嗯，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哇，他列举了挺多常见的第三者，包括了工作、朋友。哇哦，下面这个答案可能会惊着很多人。孩子，当然第四个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外遇了。
是，你的工作会成为你们夫妻中的第三者。
嗯，
因为当事业与家庭无法兼顾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可能比你遇到外遇更普遍。
我觉得比比皆是，因为特别是双职工。
是。
嗯，那真的是天天碰不着面都有可能的。
对，你不仅说因为工作忙无法顾及孩子和家庭，甚至可能都无法顾及夫妻间的感情。
是这样的，因为我的一对好朋友，他们就是工作特别忙，特别人到中年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
那么第二个朋友呢，朋友介入婚姻呢，是我们好多夫妻亲密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
这个我觉得我有点不服气。哇，朋友有的时候你实在婚姻当中受了一些气哈，你心里有些委屈或者不开心的时候，不是找朋友说说电话聊个天儿，你能疏解一下吗？
是，那你疏解完了，你朋友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那有时候就好像有点俏佳建议那种的，恨不得也跟他出去玩一圈。当然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好朋友他未必给你的是一个良性建议哈。
对，这里作者主要指的是说真正的朋友啊，不只会帮助你，也会帮助你的配偶。
嗯，
我们的朋友很心疼我们，往往在我们夫妻冲突的时候可能会安慰我们。
嗯，
但偶尔会站在我们的角度给我们一些解气的话。
嗯，
可能说哎呀，不要跟你老公过了。
对，
但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可能是出于安慰你。
嗯，
如果你能够知道他出于安慰，我们很快能够排解掉。但是如果你真的往心里去的时候，我觉得朋友的这句话就会可能对你的婚姻有一定的杀伤力。
嗯，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这些常见的第三者哈，只是常见。
嗯，
因为不是每一个第三者都是坏的第三者。
对对，
像朋友你说那种情况，如果他是个智慧的朋友，他也能够为你的婚姻就是越来越亲密的那个方向去劝导你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注意了。
对，孩子，嗯，这个是我们夫妻之间最容易忽略的一个第三者。
对，其实也不得不服气。
嗯，
很多的时候小夫妻反而容易相处。
嗯，
一旦有了孩子， 不管你是做了多少的预备，教养子女还是遇见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
嗯，
可能原来是你们夫妻之间的矛盾，现在可能因为孩子又升级为你们跟孩子之间的矛盾。
对，哎，说到这儿咱得停一下啊。好、
嗯、
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话题也得说得再透亮一点，别把大家都吓着了。
嗯，
这年轻夫妻想着算了，我们就恩爱到老，别要孩子，那咱们就这集就做得不对了。
是的，
所以咱稍稍停一下哈。为什么呢？我突然间发现咱们还没有把这个我们做这个未来的这个重头戏的这个焦点啊再对焦一下。
嗯，
就是这个对焦真的不是挑剔我们周围的这些外界的这些因素哈、
嗯、
我们的对焦是来审视一下咱们的婚姻生活它到底是不是很亲密。所以咱们可能要把这个聚焦点哈要对向一个更高的一个真正的，我们就像射箭一样，箭靶到底是指向哪里的。
嗯，
别回头，咱们分享完这些以后哈，家里头反而引发了一场互相的指责，
是，
甚至于会责备孩子了。
是，
但我们做这期，特别是现在的重头戏，是为了让我们在体验营里边啊，学了这个重头戏以后，去检验一下我们婚姻当中的亲密感，是不是因为着漫漫长长的这个婚姻生活就导致了疏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分析这些常见的第三者的时候，不是在责备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孩子啊，而是说我们要重新来审视他们跟我们的一个亲密关系到底有一些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
对，因为我们在夫妻之间常说的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孟远会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嗯、有的时候我会跟我太太会经常说，我说你不觉得吗，我们之间的爱情变成了亲情。
对对对，这还是好婚姻的，你们夫妻看起来特别美满的。
所以我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和我今天读作者文章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有这种体会，这个已经预表到了我们的婚姻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对，因为在神设立我们的婚姻关系的时候，这个关系是个很独一很特别的一个关系。
嗯，
在这世界上只有夫妻关系有非常强烈的亲密感。
嗯，
就是其他的关系，其实你再怎么跟你的子女亲，有一天他会离开家的。
是的，
你就亲他十八年以后、嗯、他其实属于他自己的天地了。
对，
你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唯一的就是你的配偶，你可能要陪他40年、50年甚至60年。
对，
嗯，所以这个这么漫长的岁月里边啊，这个亲密感其实应该是越来越亲。
是的，
如果你说我的爱情变成了亲情，那听起来好像也没错，可实际上跟神所设立的这个美好的亲密关系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呀。
对，因为我们很担心婚姻由爱情变成亲情，再慢慢的由爱情变成友情，再慢慢的由爱情变成无情、
嗯、
这个就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现象了。
哎呀，很遗憾，其实随着婚姻的长度啊，不是每一个婚姻都能增加非常丰富的厚度的。
对，就像我们作者在书中说了，不是爱永不止息的，我们婚姻中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外界的搅扰，影响到夫妻之间的亲密。
对，哇，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这个最应该聚焦的点上，就是我们夫妻原本应该随着日常的生活哈，我们会一起成长，成长的最终是日子越久，婚姻越久越亲密，爱情越浓烈。
对，按照圣经的教导说、嗯、我们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对，
一体，这是非常关键。
哎呀，虽然呢特别不愿意哈，每次听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哎呀我就头疼，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呀，这看着太高了，这个太难了，倾其一生都做不到呀。
对，靠我们自己的确做不到。
是的，
因为我们婚姻的核心是爱。
对，
那么这个爱呢，只有从神而来的这个爱才是我们婚姻中真正的爱。
对，这句话是真的，我如果没有主耶稣的爱教导我怎么去做一个合他心意的妻子，其实我不知道我的婚姻当中还有很多地方我需要学习去立界限，更不知道还有很多需要我自我成长的点，这都是从神的爱来的。婚姻的核心也就是在爱这个字上了。
对，大家要认识到我们婚姻中的第三者的确不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那样简单局限的一个外遇。
对，
只要各个方面影响到了我们夫妻的亲密关系， 都可能成为我们婚姻的第三者。
对，那我们要继续说下去的话哈，这常见的第三者还有很多种呢。
嗯，
比如说财务。
嗯，
因为金钱真的很多的时候，就我们不自觉觉得它好像不是第三者，其实当我们夫妻在价值观上面，在使用钱上面有很多问题的时候，它可能就真的让我们的亲密感得到了摧毁，而不是被建立了。
是的。还有呢，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配偶的第三方不是别人，是手机。
对，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真是，它是一个隐性的第三者，但是非常强烈的影响亲密感。因为当他全部都在低头看着这个小小屏幕的时候，眼中真的没有你的爱人了。
嗯，
就是像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有时候追剧。追剧那两天就没啥精力和时间跟我先生说话了，
嗯，
所以真的都是要小心审视。这第三者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是无孔不入的。
是，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嗜好和恶瘾。
嗯
嗯，
当然这就非常严重了。
对，还有一种是姻亲。
哇，
就是因婚姻关系而产生的亲属会成为你们婚姻中的第三者。
嗯，父母啊，还有我们原生家庭里边的弟兄姊妹啦，所有的姻亲都在这一类里面。
对，但是这里呢，其实作者并不是告诉我们成立婚姻之后不顾我们原来的家庭和亲属的关系，
嗯，
而是要警戒我们不要因为你的姻亲跟其他原生家庭的这种关系影响到你们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
对，他列举的这些呢都是外界的影响因素，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去处理这些因素啊？他们有些看起来挺好的，但是我们怎么才能保护我们夫妻的亲密关系之上，再好好的来跟这些外界因素有一些良性的互助关系哈，他们是我们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外界因素会帮助我们，
对，
就特别是我们的姻亲，有时候他们会对我们婚姻是注意的。
对，
不是他们全部好，可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关系先处理好，而且目的性要很强烈，就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夫妻关系要亲密感增加。
是的，
因为今天其实是开篇，我们在未来还会涉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跟我们来信，说说你的看法。那我也是很鼓励大家可以，可能我们提出的这些观念哦，一下子带给听众们一些
冲击。
对，可能你会发现，诶，跟我们日常所想的好像不太一样。那我想我们可以好好的先把这些问题沉淀沉淀呢，甚至于可以写下来。但是我们未来有19期呢，都在处理类似婚姻当中的这所有冲突哈。
对，是的。那么我们最后啊，要回到前面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了。
嗯，
让大家思考的是，婚姻中三人行不行呢？
真的不是行和不行，因为有一些第三者是好的。那我们该怎么样呢？因为答案是不一定是第三者都是坏的呀。
对，
所以其实我们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样去好好的学习这个功课，因为良好的婚姻它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外界的扶持的。
是，我们需要的是安全的能加强婚姻连结的第三者。
对，就比如刚我们说的朋友哈。
对，
真正的朋友不只帮助你，他同时也会帮助你更爱你的配偶。
对，作者说了这么多第三者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只是要告诉大家，这些会成为我们婚姻关系中情感疏离的一个因素，但是婚姻的强度与你付出多少代价保护它成正比。
哦，我明白了，婚姻的强度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的婚姻就像建城一样哈。
对，
你这个婚姻的这个城池有多么牢固。
对，
你这个婚姻多么的可以像坚如堡垒一样不可摧毁，
嗯，
不受任何外界影响，那这样子的婚姻你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来建立它，来保护它。
对，作者一直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是，看重婚姻品质的人会不惜代价的用心经营和保护它。
嗯，这能说服我，因为回到神的爱上面，我觉得就通了，这一天就通了。甚至于我开始有点恢复我的期盼了，我不那么抗拒了，继续学下去，虽然它有点重哈，但是因为真的是你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把爱给我们了， 他又帮着我们来建立婚姻，
嗯，
他又喜悦我们建立婚姻。
对，
那如果有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不惜代价的来用心经营婚姻了。
是的。
那好，今天啊是我们这个重头戏的开篇，也不知道咱这开篇开的好还是不好，那如果有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包容，因为对安好和孟远来说也是一次新体验，很多观念对我们也是冲击。
是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好，我们下次再见。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昨天我们看到耶稣预言圣殿被毁坏，也提醒门徒他们要面对很大的逼迫，但是不用担心，也不用担心要说什么话，因为耶稣会赐他口才，赐他智慧，帮助他，而且保护他们，叫他们连一根头发都不损坏，要保存他们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世界虽然能伤害我们的身体，但是他们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永生一点都不能损坏。耶稣在今天要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在21:20-38告诉我们预言耶路撒冷被破坏，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要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要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耶稣这里预言耶路撒冷将来被罗马兵围困的时间，当时好多人被罗马兵打过来，他们从乡村的都跑到城里面躲起来。耶稣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这个是完全错误啊，要跑到山上去，因为在城里面罗马兵围城的时间，那个情况非常非常恐怖啊。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告诉我们，当时几十万人跑到耶路撒冷里面去，没饭吃，饿死，有瘟疫，死的好多人，后来城破的时间有多少人倒在刀下，那个景况非常非常恐怖。但是耶稣让门徒看清楚，这个不是单单一个军事的一个事情，乃是报应的日子，乃是神的震怒临到这个百姓，像当年耶路撒冷被破坏的时间，神是审判他的选民，在未来的日子，公元70年，神的审判震怒再次临到刚硬的百姓，他们拒绝了弥赛亚，他们把好像把以前的先知一个一个的拒绝，今天耶稣基督来，他们也同样的拒绝，把他杀死， 死在十字架下，神的震怒要临到他的百姓。耶路撒冷被破坏，只是末世的一个开始而已，一直指向耶稣基督将来再回来的日子。25到28节，耶稣一跳到将来他再来以前要发生的事情，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的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了将要临到世界的事情，就吓得魂不护体啊。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的，有大荣耀的驾云降临。将来的日子，人子要从天上驾着云降临，大有能力，人看到种种的预兆，他们都吓得魂不护体啊。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属于他的人，我们感觉这个荣耀，感觉他的光荣，我们的反应跟那些不信的人不一样。28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挺身昂首，好像那个仪仗队，好像欢迎大元帅、大君王降临的这个态度，站起来，非常荣耀，非常快乐，非常期待的等待大君王的降临，因为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啊。主耶稣基督再来，有种种的异象灾难的事情发生，但是对于我们相信他的人来说，他的意义不一样。他的意义是完全的救赎啊。救赎这个字有自由的意思，耶稣基督再来为我们伸冤，为我们整个我们的救赎带到完全的地步，把一个完全的救恩在我们面前彰显出来，我们可以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啊。这个是主再来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意义。我们等待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的态度如何呢？我们应该警醒谨慎。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就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暂暂的成就，就当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要门徒看清楚，无花果跟各样的树，春天的时间发芽了，就知道夏天很快来了。这个世界的事情渐渐的成就，那一天末世耶稣基督再来，好快就到了。我们要肯定的，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特别提到门徒说，在这个世代还没结束，这个事情要过去啊，因为耶路撒冷被毁灭的事情公元70年就发生了，几十年以后这个事情要发生。耶稣说的话没有虚假的，是一定应验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入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的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一切要来的事情，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耶稣这里说的非常非常的深刻，我们要谨慎，因为耶稣来的日子忽然之间好像网罗临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期待耶稣再来啊，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他们就吃啊喝啊喝酒啊享受啊等等，这个是今生的人的心态。 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的，不要恐怕因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呐、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在哪里帮吃好东西啊，去哪里旅游啊，去买大房子啊，买好车啊，买什么享受的事情，买各样的东西，都是今生的事情。耶稣说，不要让这些事情累住你们的心，捆绑我们的心，让我们以注目永恒，注目神的国度，以未来神的国度，神的要将来的审判，将来的拯救，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啊！不然的话，我们就跟世人一样了。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常常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有能力，以致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灾难和攻击，在耶稣基督来的时间站立在他的面前啊，挺身难守，站立在他的面前，欢迎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我们今天用怎么样的心态看主再来了？恐惧魂不附体，还是漠不关心，或是我们心里面常常祷告，以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方向主导我们的人生，好好的为耶稣基督而活，不要再为今生的事情花太多的时间，乃是把神的国度的事情，把耶稣基督的事情放在我们人生的首位，以致他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欢迎他，完全得到他的拯救。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快快的、马上的拿起我们的十字架，去跟从耶稣，不要贪吃，不要醉酒，不要让今生的思虑缠住我们的心吧。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
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主有一天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因为拯救的大门就要关上了。盼望你听到了这个福音，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愿你的心能够向着神敞开，接受他，让他来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引导你的生命。神的审判是大而可畏的，因为他的性情就是公义圣洁的神，他不能够容忍罪恶掳掠辖制他的百姓。他看到他所爱的、他所造的人在罪的奴役之下成为罪的奴仆，神的心是何等的焦急。于是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以至于他流血舍命，使我们能够今天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和神和好了。今天是悦纳的时候，今天也是拯救的时候。亲爱的朋友，盼望你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唤，你的心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